里面啊，我先列出这个课程的程序啊，我后来再看一下呢，我大概太想要结束了，所以把 compressed 太厉害了一点啊。这个礼拜还好，两章呢还 reasonable， 下个礼拜呢13章到19章要一起讲完的话，大概是mission impossible 啊，所以可能要再扩充一下，大概今天是第六课，第七课的话可能要分成第七课上、第七课下，所以这样整个来讲的话，total是10课啊 ，total 10课，其实下面我们要查的这些经文呢，就看我们中间谁的这个记忆力特别好啊，因为下面是一大堆的地名、一大堆的人名啊，我相信这个因为自己记不得，所以我就 assume 你们大概也不那个完全记得，所以呢，我大概不会很仔细的一张一张的来看，就是下个礼拜以后的啊，就会比较把中间有些重点把它拿出来来看啊的的确确在分这个。12个支派的地理里面是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啊，因为假如你看过一遍的话，你会发现里面这个约书亚处理的时候是有些 difference 啊。好，那我们现在稍微 review 一下，其实约书亚就蛮容易记的哈，就是第一个就是还没过约旦河之前他们怎么预备啊，然后过了约旦河第一仗是在哪里打。
那个、
现在你们都知道，只要按那个 space bar 就可以讲话了。第一仗是打哪里啊？
耶利哥。
哦，谢谢。讲这个字打不出来，我现在要把它关机了。所以其实只有几场战争啊，一个是耶利哥，耶利哥之后呢，是他们唯一打败过一次的。
艾城
，其实艾城是很小的一个城，啊，但居然这个以色列因为犯罪，啊，然后又是轻敌，啊，所以失败了，那下面的一仗呢，就跟前面打艾城跟耶利哥不一样，艾城跟耶利哥都是以色列去围攻一个城市，啊，下面的仗呢，基本上都是以色列跑去。跟他们的联军打仗，或者在城市之外打，啊，所以下面呢，因为艾城到这个基遍啊，这个是在算是在以色列的中部啊，然后呢，基遍那一战基本上是打往以色列的南部这些城市啊，那基遍那一战其实。在基遍的外面城外面打的啊，所以有5个王联合起来来抵挡神，所以神用借着他们的突击啊，借着神的神迹奇事啊，把这个5个王都打败了啊，然后呢他又继续往南啊，把南边很好几个王也都打败以后才回到基甲啊，所以这是第二块。重要的战争就是以基甸为中心，主要是攻打的这个以色列国的那时候没有以色列国了哈，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南边这一块啊，南边这一块。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打北边的，就是加利利那一带啊，这个地方被以色列人攻打下来了啊。那那边呢也是有一场战争，也跟南方一样，它是。北方的联军跟以色列人作战啊，所以其实即便还有在这个北方的这个征战呢，基本上都是是在平原上或者旷野上打的仗啊。那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先来看第11章啊，第11章，那还是请哪一位帮我们从第一节啊念到第5节。我就不叫名字了，哪一位先翻到就念啊，不要客气。
我来念。
请。
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
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及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好，这是摆出架势。怎么会开始呢？夏所王，夏所这个地方，我现在 这几堂课一定要看地图，不然根本看得一头雾水。好，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Share content。
好，这个呢是夏所在这里啊，夏所王呢，他就出来找了这个的北方的这几个王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粉红色的是他叫来的啊，亚索自己，然后呢，这是阿拉巴，这里阿拉巴其实是在加利利南边的这旷野的地方，然后马顿在这里啊，申伦在这里，然后这个多尔在这边，好，然后在旁边米斯利佛马因啊，这几个是他叫来的，还米伦啊，在这里。那这里其实有个河啊，就是他就在米伦河这个地方啊，来聚集啊，来聚集。好，这个 out of control。
可以这样看吗？就继续看吧。
好，继续看啊！我现在要OK， 好，那在这里呢，那这样你们可以看到就可以了。对对对，好，那这里呢，主要是他听到以色列人在南边在基遍这一仗把这些南方的通路搞定了，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好，那。这北方呢，这个地方跟在基遍那边打的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提到的。他们这里人多不多啊？北方的王找来的这些人，他人数众多，好像海边的沙啊那么多。还有呢？他这里提了
马，
有马匹车辆，
对，还有马匹和车辆，南边没有，南边没有，好，那马匹车辆有什么了不得啊？
骑兵，
对，就是好像现在这个好像这个打仗里面，他这个high tech 的这个武器比较多一点，所以对当时，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点，以色列人其实他是从埃及跑出来的奴隶，然后在旷野里面长大的这一代，第二代旷野里长到第二代，他们其实有的装备和东西实际上是蛮有限的，蛮有限的。所以呢，在这里他要跟这些人打仗。我常想，我一直也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其实看这历史故事的时候，真的要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当中，才能够了解他们的心情，而且在看见他们在这种劣势的状况底下，怎么样单单依靠神，反而可以打赢仗。那我们单单在看这故事的时候，置身事外，你不大会有那个感受的，因为你觉得哦 ，OK， 这当然有骑兵啊，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反正有耶和华神在他旁边就去打赢了哈。你假如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况底下，以色列人是到一个别人家的地方，在那边打仗，而且人家的这个军备也比以色列人好。 假如你在那个时候当以色列的军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你会
逃跑？我会逃跑。
谁会逃跑？
我。
Sophia 。OK， 这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
因为很可怕，那么多战车。
是，所以对啊，战车马匹哈，所以我常想就是说，其实。他们其实面对的一个overwhelming 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他们唯一的依靠是什么？
神，
就是神嘛。啊，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在这世界上跟别人一样，我们也会面对很多挑战啊。那这些东西，基督徒靠什么？应该是靠神，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真的下面就去看这个耶和华神这个元帅啊，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些 instruction 啊，要怎么样打这个仗。好，那这里先 prepare 我们自己，这场打仗啊，的的确确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而且你不要忘记，这个是在北边，以色列军队在哪里？他们那个时候打完仗回到哪里？
南边吉甲。
回到吉甲。
吉甲。
对，那时候吉甲是他们的这个集中地啊，因为他们在那里领了这个 Passover 啊，然后在那里受了割礼啊，那是他们的一个 base 啊，要从吉甲赶到上面来。据估计大概要几三四天的时间才能赶上来。哦，所以他实际上是从远处赶在这里打仗，这些人就在当地。啊，以逸待劳啊，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啊，这里稍微讲了这个这个夏所王名字叫做这个野宾啊，野宾实际上是个 title， 不是王的名字。啊，就好像这个法老，啊，不是有很多这个以色列的王都叫法老这个名字，不是他的 title， 啊，就像在罗马帝国的王叫做凯撒，啊，是个 title， 好，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就好了。好，那现在他集来的人呢，我放了这个地图，就让我们大概知道他们在哪一块。啊，这边加利利海。啊，这里是加利利海，你就知道这边是后来在耶稣时代的这个加利利这一带啊。好，那再请哪一位继续念下面这一段啊，从第六节念到第九节。
OK 啊，我来念。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
好，谢谢。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要打仗之前，谁先开了口啊？耶和华。他们的神先开了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这里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所以我相信神知道当时约书亚心里的这个状况啊，所以你不要因为看见他这么多啊，你就害怕。他说明天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把这批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啊，这是个应许。然后呢，下面紧接着是给他们的战争的策略。 他说你要怎么样呢？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是耶和华给他们的这个 direction 啊。其实这几场战争呢都很有意思的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没有，这几场打仗谁是元帅啊？
神，
耶和华。
耶和华是元帅。啊，这几场打仗都是耶和华做元帅。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key 啊。那这些以色列人呢，有人说的好玩的，这个以色列在其实在这里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征战耶和华才是主角，以色列的军兵是配角。有人说的好玩的，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基本上就是乘胜追击，耶和华神已经打赢了，然后他们在后面把这些战利品收集起来的这种人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整个战争实际上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啊，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啊，然后呢给他们应许，所以他们知道一定会赢啊，所以他们往前走。那下面呢他这里叫他们用把那马的蹄筋这个割断，然后呢把战车焚烧啊，这是耶和华给他们的战略。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好还是不好？
有点浪费。
当然一定是好了。
装备战利品的高科技的。
对。他这为什么呢？因为这其实这个战术大卫也用过。假如你读中国历史，你知道宋朝时候有个有名的将军跟北方的金人打仗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战法，有谁还记得？
岳飞的拐子马。
对，岳飞，对不对啊？就拐子马其实是类似的啊，类似的就是他有骑兵这个在跟这些步兵打仗的话，骑兵真的勇猛的很多哈。所以神迹家他们这样做啊，但是呢这个拐子马，中国人打怪兽没有把这些战车烧掉嘛？哈，那这里这个耶和华为什么叫这些人要把战车要烧掉？哎，以色列把他俘虏过来，不是对他们的这个军事的装备反而更进步，更 powerful？
我想是因为第一个这个。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如果他们拥有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负担，然后他们没有经过训练，然后就算留着也是没有用。
好，这是一个 possibility 啊。就说还有呢，请说。
那也不要靠马，唯靠耶和华。
对呀。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提了好几次，他们你不要靠车，不要靠马，因为假如你去靠车靠马，显然那是很 powerful 这个武器啊，所以呢特别警告这个接大卫做王的是谁啊？神特别警告他说你不
所罗门
对，
叫他你千万不要去依靠车依靠马，而且叫他不可以增加马匹，假如你还记得的话就愿意提醒他们。所以在这里呢耶和华一方面刚刚索菲亚讲的 也有道理啊，就是说他们可能 not equipped去用这些武器，但其实可能更深一层的意思呢，是叫他们，你一直打仗从来没有打输过，除了那一仗，在这个
爱城，
爱城输给那是他们自己犯罪，这个轻敌导致的，所以其实所有的仗都是耶和华打赢的，都是耶和华打赢的啊，所以要让他们。这个真的要一直依靠耶和华才能一直胜利下去哈、所以就叫他们不要留下来做他们的兵器。 这场战争其实描述的很简单。另外一个就这个 again 这是以色列人他去攻打这个联军在这个河边这个联军哈、他们会选择这个河边，其实也是很合道理的因为他们有马有车所以在平原上河边嘛在平原上打对他们是有利的另外呢以色列人去攻打很可能也是晚上去突袭的因为在平原上 你要来攻打在白天的话你老远就被人家看见而且这个马车比你人走快所以很可能也是以色列去夜袭的好，这场战争就很明显的就结束了那这里我想这个我一直讲的这个约书亚记实际上是讲历史历史的故事，但实际上在这个历史故事的背后其实也给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蛮多的可以去思想的首先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每天面对的挑战，面对的这个坚强的敌人其实我们所靠的也是神。我们所靠的也是神。请问我们人最大的敌人是谁？
自己。
对。Cathy， 哇，赶快打开来！对的，是自己你知道，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难 deal 的一个敌人，最顽强的敌人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征战所以我在这里想到，其实一般的解经除了解释这个战争怎么打之外一般的解经家都是觉得这个约书亚记实际上是反映一个基督徒神把我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堂课我就说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不是他的终极目的，是要进入迦南，进入应许之地要进入丰盛的生命的。新约的人就是丰盛的生命，在以色列人的时代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或者是他们可以继承为他们产业的地方所以是要把人带进去的。那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征战，因为我们自己是很多神不喜欢的，而且是抵挡神的一些观念也好，价值观也好，习惯也好都是跟神敌对的是不愿意顺服神的你们我今天是比较小，我把这关掉看看是不是可以看得比较多一点人的表情你觉得奇怪吗？我不要你举手这个多少时候你发现你有的你的习惯你就是改不掉或者有些价值观念或者自己 deep down 的那些我们姑且用 stronghold 坚固的营垒你就是改不掉这个礼拜天有讲到，我会讲到类似这些。我今天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应该弟兄姐妹中间应该要包容，要接纳对别人讲的时候就头头是道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虽然你知道他是我的弟兄也是我的姐妹但是呢你碰到他你就是里面 一碰到这个胃好像就揪起来了啊，就觉得不能够忍受啊，跟他多讲两句话都有点难受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有人真的很直爽就点头，是真的有啊。你不要点头，我也点头，我也有啊，我也有啊。OK, Vivian, I saw you. 我也有。你知道这就是坚固的眼里，就是强，就是很坚很顽抗的这个敌人。因为你显然就违背神的教导嘛。对，就你显然就违背神的教导，但是自己又没有力量。其实我就想起来，就好像以色列人是步兵要去跟这个北方联军的这个军马来对抗一样。你就是打不过他，所以在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一直觉得，哎呀，这约书亚记真好，他沿路一路下来，你再回去看看，每一次打仗都是耶和华领军，都是耶和华领军，唯一次没有领军就是打败仗那次，打爱城，其他都是而且呢，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这个。他也还没有去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约书亚也蛮紧张的，在那走来走去，再碰到一个人，你们还记得对不对？啊，碰到一个人，这个刀都拔出来了，然后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那人说是都不是，我是你们的元帅。啊，所以实际上在这个约书亚这个一直让我们看见，约书亚打仗没有输过。或者应该说耶稣亚的神耶和华打仗从来没有输过。啊，那所以我就想到有时候看这些记载，我觉得耶稣亚还算蛮轻松的，对不对？因为他神一直说我已经把这些人交在你手里，所以你心里笃定了，因为神已经允许了嘛，所以下面那场战争也不去猜测，一定是以色列人赢的。啊，但是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因为约书亚真的把神放在元帅的位置，然后我觉得这等等我们下几段就读到了，不除了耶和华向约书亚说，这么直接之外，还有说耶和华怎么样叫摩西怎么叫约书亚就照着去行，啊，等等你下面这经文你去定的时候你留意一下，啊，耶和华怎么叫摩西怎么叫约书亚就照着去行。哎呀，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累赘哈，其实哇这个真的很重要的，不单单耶和华直接跟他讲，约书亚听，还有呢耶和华告诉摩西的他也听，换句话说不单单是耶和华常常会跟我们直接讲话啊，那的的确确会这个以后有机会可能会提到哈，啊，这圣灵真的会跟你说话的，借着圣经或者直接跟你让你有这个意念啊，有的经文就突然间 pop up in your mind 啊，你就知道这是神来提示你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样东西，就好像耶和华跟摩西讲的啊，那摩西在告诉我们的，有个在我们新约时代有个什么类似的中介。今天没有摩西了嘛？哈，
耶稣
对，圣灵，
对啊，耶稣 physical 也不在我们中间的，现在圣灵嘛，对不对？哈，
对，
还有一个
牧师
啊，
告诉牧师，牧师告诉我们，
哦，那个我吓死我了，责任重大，圣经嘛。圣经嘛，所以我再三强调这个， 看到牧师不要以为牧师没有别的词啊，要读经要祷告要灵修，不是牧师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用，是非要讲这些听得都耳朵都发痒啊，其实就是一个事实嘛，因为神要教导我们的东西就是有条有理的都记在圣经里面，
告诉牧师，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耶和华向人讲的话嘛，就记在圣经里面嘛，就像今天我们来查这个约书亚记，你就看到哦，神告诉约书亚这些事情，其实今天就是告诉我们嘛，
嗯，
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真的，除了我们神可以直接跟我们讲话，其实圣经常常把一些原则，一些他心里想要的，啊，他看重的事情，都在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要接纳。这是圣经上讲的，啊，其实圣经上讲的这个接纳的这个字比我们原这个中文的接纳要宽广的多，啊，要宽广的多，啊，那就是啊，那约书亚就很棒啊，啊，耶和华跟摩西讲的，摩西跟他讲的，哎，约书亚就乖乖的去实行，啊，所以他每次打仗都赢的。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个人的一些里面的老我，或者就我们自己与生俱来那些坏习惯也好，这个扭出来的这些观念也好，就是这种范围嘛，啊，圣经上既然这样讲，我们愿意遵循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元帅，神就是我们的元帅。其实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诀窍，就是你听神的话，照他话去做的时候，他就会帮你做，啊，他就会帮你开路，啊，改变别人的态度或者改变你的态度，他就让我们有心愿意去遵循他话的时候，就有办法能够做到，啊，所以我自己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对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约书亚他这么样的遵从神的话，不打折扣的。你再去念好，耶和华怎么说，这个约书亚就像哈我们刚刚读的最后这节，因为耶和华叫他们要把当地人杀了嘛，哈，所以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了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烧了他们的车辆。我记得上个礼拜这个真牧师讲道里面讲到，这是旧约里面一个习惯，就是说前面讲的耶和华讲的什么话，下面再 repeat 只换了这个主词呢，就是 subject 哈，就是这个前面是耶和华讲，下面是约书亚去做，这是旧约里面很常用的一个笔法，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点累赘，实际上就是说，哎呀，神讲的话。这些人真的就照样去做，对，还有这个主日学里面也是这样讲。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去看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这个建这个这个会幕哈，这会幕那些几次其实就是这样，先是神晓谕摩西的，然后后来这些人按照摩西所晓谕的一步一步去做，这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很常用的这个笔法啊，所以这一场战争呢，的的确确约书亚因为遵照神的话啊，他就打赢了啊。好，之后呢，他就继续我们再念10-15节，请哪位弟兄？
好，我来念。
好，
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 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
好，谢谢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这个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照了去行，就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完完全全遵照神话做的一个态度啊，一个态度。好，在这里呢，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段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这些杀人杀的蛮多的哈。
嗯，
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想法？
杀得好，
杀得好，
很多人都残忍。
啊，这怎么去理解？
坏人就应该被杀掉，
被杀哈。好，那什么是坏人哈？
其实我们还是会觉得比较，不忍心，特别是一些老幼妇孺，对吧？如果不是士兵的话，你杀这些老百姓，还是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
是，好，你们有人同意满真的看法吗？
有，
有哈，
有同意，
哎呀，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宣判神犯错了哈，不应该给以色列人这个命令。好，那这个我相信我们在不完全了解背景情况底下，这种想法很自然，非常的自然。但是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已经讲了，就是迦南人罪恶满盈，神等了400-500年，他们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至于老弱妇孺，这个小孩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提的这个婴孩，这个就是 big problem 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些人的犯罪其实是一起的。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耶利米记里面，这些描述的很生动。那些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啊，他都说，我现在 exact word 我有点不记得了啊，就像他们做用面粉去做一些祭拜偶像的这个贡品的时候，大家全家老少一起来做的，
对，
都参与的，做了这些饼去寄给那些假神的。所以耶利米气得要死，说你们这些人管你老弱妇孺，其实都在那里拜假神的。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站在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比较不容易看见啊。那但是我们知道，神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犯了很严重的罪。那你要去看的话，他们除了淫乱之外还很残忍你舍不得小孩子，他们把孩子放到火里面去烧献给假神他们蛮舍得的那所以神看得很不很就是说给他们容忍的机会所以呢邪恶，所以呢有人讲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的，他说呢，你在这个现在美国没有死刑哈，好像有地方还有所以一个死刑犯，他被判死刑是根据他的所犯的罪，所以法官定了他的死刑。请问去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是谁呀？
怎么？
士兵。
是啊，是士兵或者刽子手，或者那个开枪的，对不对？所以你说 这个开枪人真混蛋，为什么把这个人杀死？你明白吗？以色列只是一个神，他已经宣判了，让以色列人去执行。
嗯。
啊，所以执行者就好像你要去枪毙十个人，我随便举例子哈，要枪毙十个人，你不是说到那我帮帮帮忙打了三枪，下面我不打了。刽子手他没有尽到他该尽的责任。对不对？因为他的责任就是说，要你处决多少人，你就要处决多少人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比喻比较容易让我们理解，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这个setting 里面，他只是一个执行者，审判他的是神，审判这个迦南人的是神。
嗯，
啊、已经那么久了，还是不悔改。在同样的这个 picture 底下。等等，我们再会看到又提到畸变，所以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对畸变没有下判语，说他你说谎骗以色列人，没有，完全没有，反而说哎，所有这些人除了畸变来向以色列求和以外，其他都是以色列人打败以后把这些城收过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么多已经被判死刑里面，有人愿意悔改的话，神都接纳啊。所以一个畸变，一个拉合啊。所以我觉得神也很巧妙的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把这两件事情放在里面啊，就让我们看见神是有一定的规矩，但是他有例外啊，有里面有例外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实际上就是因为有这个例外，我们能够存活，能够存活。好，那我刚刚那一段我有点忘记哈，我再稍微补一点啊，就是说为什么不留下这个马匹和这个车辆啊，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怕来倚靠这些新的武器啊，他打仗的时候。就靠这些武器而不去依靠神。那请问这个机会大不大？
大。
点头的人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经验？
是。
凯凯是不是有自己有经验？
对。
不范围你就不必讲细节啊。其实我们人真的会。特别。以前神怎么带我们经过一个困难之后，那下一次你怎么样？
你靠经验，
靠经验嘛，如法炮制嘛，就会不再求告神。我以前现在少一点哈，以前这个我因为教导的关系，所以你什么事情呢，都先求告神。啊，那时候在当学生的时候，买部车是大事啊，所以这个都虽然是很烂的 used car， 但是也要祷告，对不对？因为没有钱嘛，对不对？啊，那所以都凡事都祷告的。我不知道你，这是我个人经验，希望你们没有哈。但是后来做事了，慢慢过了一阵子之后，
有了钱。
多少钱以下就不祷告了？就是谁在讲了？开玩笑，是 Randy 还是讲这个 dessert 是不是要祷告？是 dessert 要祷告那我们人真的会干这种事情呢、就是觉得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嘛，对不对？我就祷告继续做了嘛那。小一点事情，比如说去吃 dessert 或者去买旧车子了，这还比较小一点。其实有的大的事情我们也会啊，比如说找工作，哎，正好那个公司我一个老同学在那里做主管，所以该去不该去，你就不管了。其实我们千万记得，这要神带领你去的。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你才要这样做嘛，对不对？那有时候做这个工作，是不是你应该去的？没有问过神啊。我们搬家是搬得很厉害的， 这个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一定很快就加入教会，人家欢迎你也好，不欢迎你也好，会讲聘，就是这样的人啊。那后来有一次呢，我们从德州搬到加州，南加州，啊，和我们从 Rochester 搬到Dallas， 这两次的搬家找教会给我们很大的教训，给我们很大的教训。那时候我们从 Rochester 搬到 Dallas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不认得人，所以呢，哎，正好有一个弟兄，他以前在 Dallas 待过啊，他有朋友在那里，所以介绍我们去，去到他那个教会去。我们那时候去找教会的第一个是祷告啊，第二个去参加他们祷告会，啊，听讲道是当然重要，但去参加他们祷告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看这个教会注意些什么。好，那去了以后，那时候我们就祷告，到底应该去哪个教会？那去了，这朋友介绍那个教会的，他们对我们也很热情，也都很好，但是我们在他们祷告会里面觉得，心里不阿门，然后呢，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进去参加祷告会以后，
哎，不认识。
完全不认得的，没有一个人认得的，然后我跟师母两个都觉得，哎，这个地方是我们应该来的，同时，所以你祷告过以后，然后你心里有这个感动，你就比较有把握。假如你没有祷告，你心里觉得踏实的话，那还要再寻求一下，因为我们先把这事情交给神了，那他给我们的感动，就是配合我们的祷告的，就很感谢神。我们在那个教会待了三年，跟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处得好得不得了。而且在那个教会里学了很多，那到这个从加州这个达拉斯搬到加州南加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好朋友在那个教会，所以没有问耶和华，就加入那个教会，结果真的蛮辛苦的，真的蛮辛苦的，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会就。仗着一些自己的经验也好，或者有一些可以依靠的也好，我们忘了去依靠神。
嗯，
这个功课一直给我们印象很深。
嗯，
所以后来就是凡事到哪里，一定找教会，一定祷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后来来到我们教会来问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说你自己去祷告，看神是不是要你来恩信。基本上神要你来你才 make sense， 神不要你来的话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我只是用去选教会用这个例子，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常常这样，有时候自己可以的我们常常就忘了去求告神，所以这里我刚刚突然间想起来我刚刚 忘记讲的，好的，那所以呢这场战争，因为我很喜欢他最后这十五节啊，摩西这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你看这两个都是 very obedient 啊，然后呢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这节对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非常的深，非常 faithfully 听神的话，不打折扣，不打折扣，所以我常讲基督徒要享受到神的同在或者享受到神的帮助，神为我们征战，其实只有一个窍诀，第一个知道耶和华向你说了什么，给你什么的带领，
是，
然后你就很 faithful 的跟着他交代你的，你去做，下面的结果他会负责的。下面的结果是他会负责的。好，
荣牧师，我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好，请说，请说。
像你刚刚十五节那个，你讲说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可是这个时候摩西已经不在了。
我知道你会问这个。
你在等我问是吧？
我在等你问，对。
等大家问。
这是在申命记里已经讲的，其实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等等在看的十二章的头上半段根本都在申命记民数记里都有的，
对，
所以生命记基本上我好像上次也讲了，生命记绝大部分 cover 就是说，因为神知道要把以色列带进迦南地嘛，
嗯，
所以他就在教导他们进入迦南地要做些什么，就连那个分这个土地，就是说在这个河的两个半之半分的土地，都是在生命记里面都已经提过的。
对了，
所以这里说，凡耶和华吩咐他仆人摩西的，摩西照样吩咐约书亚。
对，
所以这只是一个 summary， 并不是说在这个。
又有什么特别吩咐？没有的。
下属这个工程这件事情，不是
没有没有
整个。
其实这里指的其实更 specific 一点呢，就是说凡是攻下的城，所有的人都要杀掉。
哦。
啊，更 specific 是那个，
就当初摩西怎么样跟约书亚讲？
对，就是要将他全部杀掉。
了解。
对。
嗯。
好。还有没别的问题？
没有了，谢谢。
我不是说一定猜你会问哈，我说有人大概会问的，对，
嗯，
好，没有的话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下面的这一段啊，就基本上呢，就是有点summarize 啊、summarize 这个约书亚在这场战争里面啊、说。拿下来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考考你们这个记忆都好，这个这名字太多了啊，名字太多，我已经 give up 去记啊，所以就一直拿一个地图，所以拿的地图还比较容易认啊。好，请哪位只念两节，很快啊，第十六、十七节。
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拿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
好，谢谢。那这里呢，有一张地图。啊，这里就是打完仗以后，这些人逃了以后，他就接啊，这里是米伦的河边，啊，他其实跑了，他其实是到处逃窜哈、啊，他在往北边要到这个西顿的，这边到黑门山的，啊，
嗯、
南边也到这边的，啊的、
嗯，
啊，所以这个到处四面逃窜，啊，
嗯、
所以呢。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就记载出来这些地方啊，这些地方是他攻占的哈。那另外还有一张地图，这个就更看得见吗？
啊，
这张地图呢，我把它放大好了哈。
嗯，
这张地图有什么地方我觉得不错呢？就是你会发现他这里描述等等下面描述的地方哈，他描述的好，有些城市在记载约书亚跟北方联军打仗和南方这个激变内战并没有讲到的那些城市啊，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这个战争呢，只是把大部分的啊这些重要的这个敌人打败了啊，把他们击溃了，让他们没有反抗力量啊，但是呢，还留下不少的城市是后来在打的啊，等等我们会看到耶和华跟这个约书亚来讲啊，同时你们他说他打了很久的仗啊，一般估计至少有七年啊，打了很久的仗，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征服单单的打仗的这个描述好像很干净利落，没多久就打完了哈，实际上 他要去征服这个地方，还是后面还是要花不少时间去没有记载下来这些战争啊，他所以他就列出一些城市来呢，
嗯，
是这里是看不大见，他这里有颜色的啊，黑色的是以色列人在征服三十一个王，这就是在北边的哈、啊，北边跟南边加在一起的啊，还有呢，这个本在这个里面没有描述的这些
未数之城。
哎，所以太细了，我想你们也看不大见啊。
有看得见，
看得见是吧？
嗯哼，
都记得吗？
不记得。
我是已经 give up 这个基本、嗯。好，所以基本上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主要的战场打完以后，其他下面他还有一些零星的战争，他没有描述。没有描述，那有些甚至于我们到后来这边亚斯图亚斯基伦还有加沙加特这些都是腓力斯人的地方啊，根本没有提啊，到后面才提的说这个约书亚才这个耶和华神才跟约书亚说，哎，你还有在这个腓力斯人那些地方的人没有灭掉啊，所以就让我们看见。经过这两场大战之后，大部分的以色列这个迦南地是已经被以色列征服，但是还有一些零星的。好，那我就不会念这个每个细节了哈。
嗯。
好的。好。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哈，他这个中文翻的是有点不太清楚，在第十六节里面他说约书亚夺了那全地，这就指的迦南全地啊，就是三地呢是在南部的，一带南地是有点拗口啊，实际上就是南方，南方，歌山全地，假如。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也有个歌山、啊、但是此歌山非彼歌山、实际上是在迦南这个地方的歌山、还有呢
高原
、这个高原翻的其实也是不是很好，这里的高原呢是南方，你还记得有一块地就是从中央山脉到海边之间有一个比较平缓的丘陵地，那叫塞夫拉啊，这里的高原这个字的意思，阿拉伯亚拉伯不是亚拉伯，这个沙漠是这样子，加勒比海的加利利海的南边啊，这地块、以色列的山地呢是在北方啊，和山下的高原，从西尔到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这个是在北边啊。好的。那这些地方大概知道一下哈，然后我们继续再把它念完，请哪一位从十八节念到二十节？
嗯，是
吧？
啊，请哪一位？
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多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好，谢谢。那这个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啊，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约书亚在跟这些王打仗，不是单单我们刚刚读的这几段经文那么简单明了的就结束了啊，实际上还是拖了一段时间啊，一般的估计是大概七年左右啊。这里我刚刚提了，他又提起基遍。又提起几遍，显然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觉得你看神给你机会，等了四百多年， 当死到临头的时候，那即便人他就会愿意来降服，愿意来投靠在这个耶和华的这个面前，和以色列人讲和。那其他的人，你看他这就讲了，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要使他们心里刚硬啊，以至于呢，会跟以色列打，被以色列人杀灭啊，所以让以色列人能够执行绝灭这个迦南人的这个任务。好，下面呢，约书亚记提了一种人，叫做亚拿族。亚拿族是巨人啊。好，那我们请哪一位就念两节，很快。21、22。
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城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只在加沙、加特和雅什突有留下。
好，谢谢。他怎么会跳出亚拿族来谈呢？
因为以后
啊，请说。
他们当时那个十个探子不是就是被亚拿族的人吓住了吗？
对对啊，他这里实际上就让以色列看见前面那几个探子实际上是怎么样，他看环境不看神嘛，
对
对不对？看环境不看神嘛。其实啊，我每次讲到这里，这个唱高调蛮容易的了啊。我们记得都不是特别说传道人好歹要鼓励弟兄姐妹啊，不要看环境啊，要单单仰望耶和华啊。讲起来是铿锵有力啊。我很诚实的问，容易吗？
不容易。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哦。我在这里不是找借口，我是说其实让我们有人说信心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这里面突然涌出一股这个勇气来，所以有信心。其实信心是经过考验计算的。信心不是那么盲目的。信心是经过思考，经过考验的。好，那回到我刚刚讲的，不要看环境，要看神。那更我们要去考验，这个去考察，去判断的。这两个中间有没有冲突啊？
有
冲突，冲突在哪里？
环境很艰难啊。
好，是啊，环境很艰难哈、啊，那所以呢，看环境不看神，这个蛮正常的。
要看神，看神比这个环境大，比环境。
当然是标准答案是那个嘛，对不对哈、啊？
对，
我们怎么样看神的？
看环境是看得到，看神是眼睛见不到的嘛。
所以见不到的大。
见不到的比较小，所以我们很难相信神啊。
哦、oh, ，good，
多看环境啊。
good， 因为看不到，你常常就把它忽略了，对不对？有人说啊，我们做判断的时候，常常没有把神这个 factor 放在里面。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是把很多客观的条件都考虑到了，天文地理人和什么这些都考虑到了，但是就是忘了把神放在里面。所以这个决定常常会出毛病的。那我们怎么样才会把神放在我们的考虑里面？
在苦难中就会把神放在里面，
因为别的完全没救了，对不对？所以我这样的，我想起一个故事。以前我讲到还用过，假如你听过的话，你就等等不要笑就好了。 他就讲了人的信心了、啊。所以有个人在山上跑步啊，就一不小心呢，在那个弯路地方呢，就一滑就从山坡上滑下去了。哇，他吓得要死，就沿路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这个小树，看看那个树。这个速度的这个更好像没有他这个体重重啊，所以他就有点紧张，又快要到晚上了，哦，所以他很怕，就在拼命的往山上叫啊，他说有人在上面吗？有人在上面吗？就等了半天没有声音，再继续叫了以后呢，上面有一个很雄伟的声音，啊，我在这里，你有什么事吗？都救我啊，我这里已经快要摔到山野底下了啊，我现在只抓了一个小树啊，根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了啊。那山上的那个声音就说 OK, let go the tree。 把手从这树上放掉。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上面还有别人吗？然而他就一直不肯放这个树嘛，对不对？啊，结果到早上呢，天亮了，一看他的脚离地只有一尺，所以他白白的在山上苦苦抓的树抓了一个大啊。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啊，其实我们人就是。因为 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把神看得那么大，啊，我想一些人就特别像他们的领袖这个
耶稣摩西，
耶稣呀，像耶稣呀，他经过那么多次经验，他知道神能够做什么，啊，他见过神能做什么，啊，当然见过神做的事情不是 100% guarantee, 因为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以后过没有多久就忘记了，啊，但是就是用心的人他知道神能够做什么，啊，神能够做什么，啊，因为神能做的都是在他的应许之内的。他像你看这个摩西的祷告跟约书亚的祷告，啊，其实都一样的啊，就是说他知道神允许的事情神一定要 fulfill 的，啊，所以呢他知道在神的允许之内的事情，啊，他可以依靠神的，可以依靠神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要 学习要懂得这个，啊，要懂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很清楚这是神所说的，是神的允许范围之内啊，这又回到刚刚在问讲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这种运势，啊，几乎每一个他所讲的都是一个运势，啊，所以读圣经会背当然是最好，实际读圣经要懂得神的运势里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随时的去抓住他的运势，啊，然后。我们来信靠什么时候，你就那个时候你去判断，你知道我把神跟我的难处放在一边的时候，你就知道选哪一个，啊，不然的话我们一定是选环境带给我们的判断，啊，这个很容易就是环境给我们建议的这个判断，所以要懂得神的应许，假如我们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话，对我们就很有帮助。像我们也是，我信主没有多久就从美国跑去欧洲，也是一个人都不认得的，那就是这些经验的中间发现神真的不离弃你的，那像这个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我常常跟师母两个讲的好玩的，我们在那里突然间死掉都没有人知道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外交使馆可以来保护我们的。那时候台湾跟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断交了， 我们还拿台湾的护照，是不是？谁都找不到的啊！但是我们就很平安，很 happy。其实明天去哪里都不知道的，
嗯
啊，那我好像跟你们学过，搞 high energy 的人真的很惨。这个有3年的 contract 算是 long term，
嗯，
有3年的 contract 是 long term，、
嗯、
你就知道我们搬家搬的多勤。
嗯
嗯，啊，就是这样。但是到了3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第4年去哪里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两个都不担心的。那时候还我的女儿还很小，才1岁多。
嗯，
啊，但心里就那个平安，知道神会 take care， 因为我知道我们去欧洲是 fulfill 他的应许。是我祷告之后，这个神跟我祷告的 condition 完全一样啊，所以我知道去那边是在他应许之内，所以我们在欧洲3年多一点都没有担心啊。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累积啊，到后来神呼召我们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之所以讲这些，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确定是神的，within His will，
嗯，
啊，然后你经历多了之后，我们去判断的时候，我们会，按照
看神，
而不是去看这个条件，环境或者是外在的这些条件。好，那约书亚在这里就很棒，至少对我来讲，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就是他知道，只要是出自于神的，他就按照神的去做，他也知道所带领的一定可以，完成的。好，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这个第23节里面就讲，这样耶稣啊，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按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他这太平就是说暂时的没有战争啊，就是让大家可以安息。好，在这里呢，神很有意思。我刚刚也特别提到，迦南地其实还没有完全平息啊，但是他开始就要分地，让每个支派能够有他这个。分给他的地啊，可以成为他们的产业啊，成为他们的产业。这到底什么意思？不是应该把这个整个迦南地统统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都被以色列人征服了啊，人都被他们杀光了，所以都是以色列人啊，所以呢，这时候才分地。哎，奇怪，他还没有完全完就要分地。
早点分了，免得以后再吵架的嘛。
其实后来还是吵架了，还有搬家的啊。好的，其实神就是让我们一方面，就说我们人当然可能太理智了哈，就说一定要什么东西做完，然后再开始啊。那但是神在这里其实让我们这一生学习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事情是同步进行的，啊，同步进行的，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很类似的，啊，我们一直觉得啊，我要一定完完全全的 pure 啊，我才能够来侍奉神，才能来个敬拜神，神不是这样子，啊，甚至看你有这个心要来敬拜他，有这个心来服侍他，我们很可能 还不是完全的，还不是完全的。但是神说你先进来享受，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你慢慢的成熟，就好像我们带小孩子，你不会说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你在座的大概没有小小孩了。假如你还记得以前有小小孩的时候，那小家伙 还不会吃饭的时候， 你说啊，等你懂得拿筷子什么时候我才让你自己吃饭。你们有没有这样 教小孩子的？应该没有。我还记得我女儿吃饭的时候是吃的从头吃到身上。全部都是吃的东西。
一岁多
一点。因为他想要什么都要自己做嘛。所以你就给他试啊。那就是很喜欢吃炒蛋，炒蛋就是头上也是，头发上也是炒蛋，身上也是炒蛋，满地的都是炒蛋。就从这样慢慢的学习的。所以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也是就是先让我们懂得试的去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就好像一个要得的丰盛的生命，不是说一下子你就能够完全了解神那么丰富的东西你去领受。实际上常常最近我跟师母常常很喜欢用的一个 term 叫做小幸福。对不对？最近我们是学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在用这个 term 就不知道了。很多很小的事情你就偷偷的 enjoy， 像我们现在不能关出去，我们就在家里有这个 sidewalk cafe。我们这个午饭跟晚饭都是在我们那个 patio 上吃的。就 enjoy 啊。对不对？我也不一定要等它解禁呢、我们就可以在 enjoy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一份平静，一份欢乐。所以神也是一样在我们过程的中间让我们一方面享受神的丰盛，慢慢赏到我们起先赏到的其实很小的慢慢赏到，然后一方面去克服我们那些拦阻神能够祝福我们的那些坏习惯那些坏 不对的思想等等。所以神就特别这样安排，在没有完完全全彻底消灭之前就让他们分地。就让他们分地。同时也有个原因，因为人都死光的话，这个野兽就进来，这个是生命经里面讲过所以他要保留些人让这个野兽不要那么横行。所以神做事情是多方面蛮有意思的。好，感谢神我今天控制时间很差今天只有上一半。好，我在下个礼拜都稍微快一点。好，今天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约书亚的忠心他真的按照神的话去做完完全全的仰望神，也盼望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面对的环境的艰难或者我们自己对付自己老我里面一些不能够享受到神的丰盛的这些拦阻，其实我们真的是要靠耶和华做我们的元帅来帮助我们胜过帮助我们胜过。所以感谢神，这个约书亚所带领的每场战争都是耶和华做元帅，那也盼望我们在走着属灵的这条路上也都是耶和华做我们的元帅。